旗帜。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2年1月19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An Insigh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119。那谢谢你奥托罗弟兄啊，非常感谢。晚上好朋友们，那我确实很感谢奥托罗弟兄所做的那这个美好的介绍，那这是我们对彼此的感受。那很高兴今晚回到凤凰城，来到这间会堂啊，聆听这些美妙的诗歌，还有这个可爱的小唱诗班啊。我刚才仔细查看了那他们每一个人在这末日，那我对人们的行为和着装方式非常的挑剔，但我确实敬佩这小群啊面容整洁的女子，那对我来说呢确实非常的好。那我真的为他们感恩，愿神祝福他们。那说到奥托罗弟兄和他儿子，那接着之前我在这里时，这里男孩还只是个小家伙，那现在我估计他已经结婚了，也许有了个家庭，那这表明那过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过去，对吗？那我们确实是在顺流而下，但有一件荣耀的事儿，那是我们正在盼望的，即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日子，那到时候我们都会改变。那他们说多罗普姐妹今晚也在这儿，那就是癌症得了医治的那位女士啊。那天晚上我叫出了她的名字，她在哪儿啊？在会堂这里吗？哦，是的，沃尔多罗普姐妹。那沃尔多罗普弟兄也在。那今晚我们确实很高兴有你们在聚会里。我相信我在左边看到了来自乔治亚州梅肯的埃文斯弟兄和姐妹，那他们是一路从梅肯过来的。那坐在前面的这位希腊的小弟兄，我想起来他是一路从希腊来的。那不久前我见过他啊，莱迪我相信是的，对吗？大卫，我很感谢你最近送给我的那本书那本圣经啊，我非常感谢你弟兄啊。我们许多朋友，那这边是另一群从乔治亚州来的人，那我想我称他是 ST 弟兄或 TS 弟兄。那很高兴看到威廉姆斯弟兄的儿子的多次要求我为了祷告，那今晚听见他这样站起来做见证，确实让我的心很激动。我现在是在外面遇见了老朋友麦克纳利弟兄，那最近几乎每次都能够看见他过来，有太多的朋友在这儿了。那听到这些医治的见证，那让我想起了这件事不久前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汤姆希克斯弟兄他在华盛顿州或者是俄勒冈州，那想我这周我来替他一下他的兄弟那弟媳妇儿全家今天下午在墨西哥去世了，那他必须要下去辨认他的兄弟，那安排好一切的事情等等。那我确实与希克斯弟兄感同身受，几个星期前我也必须为我妈妈做同样的事，我知道他的感受。那所以我相信此时当我们作为一大群基督徒组成的身体聚集时，如果我们低头一会儿献上祷告来安慰希克斯弟兄，我相信那会是很好的。我们的天父，我们现在带到你面前的是一群天路客，是客旅的和寄居的，承认这里并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是将要来的另一个伟大国度的公民。耶稣教导我们要这样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父啊，今晚我们的一位弟兄汤姆希克斯弟兄，你的仆人，那哀伤通过电话线飘进了他的耳朵，他宝贵的弟弟，我相信他是个没得救的小伙子，他的妻子和小孩子们都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了。我们的弟兄正在飞机上飞过去认领他宝贵弟弟的遗体，主要为希克斯弟兄祷告，我求你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帮助他安慰他，愿永生神的大能的手伸下来赐给他此时所需要的支持和恩典。主啊，几个星期前我自己也有这样剧痛的感受， 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我为他感到难过。佛，我祈求你以所能用的各种的方式来安慰他。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要说的东西太多了，而只有这么少的时间可以来说。我很抱歉，今晚里里外外都站满了人，那靠着教堂的墙边也站了人。那下星期四，大会将在拉马达旅馆开始。那我相信这个发音是对的，在范布伦西街的右边，在东街的右边，那拉马达旅馆。那里有个大厅，有足够的座位，可以容纳2500人。那他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荣幸，受全分商人团契的邀请。那我几乎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那为他们讲过道。威廉姆斯弟兄，还有这的分会主席，以及许多很优秀的人，那他们邀请我来参加这次大会。我们期待在那里度过美好的时光。据我所知，将会有一些优秀的讲员在那里。我知道，那我将有很大的荣幸在星期六早上的早餐会上讲到。那如果可以，我想讲这个主题，我所知道的最糟糕的人。那然后星期天下午，那我要再次讲到。星期天下午要向信徒组成的身体传讲。那整个的星期我将从教会到教会，从教会到教会的奔波，有时候一天去2间的教会，拿来造访我的弟兄们。那朋友们，我确实我跟不同的组织见面视为一份的荣幸。那很久以来想把不同阶段不同组织的人聚在一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那神太奇妙了，他在各处做工，乃至于现在所有的组织都开始互相交通了，忘记了各自的小分歧，努力向着高处呼召的标杆直跑。那的确实很好。那看到这点，我非常的感谢神。那愿他继续成长。那这是我的祷告。奥托罗弟兄，那正如他刚才所说的，是第一个邀请我来凤凰城的人。许多年前，我跟杰德逊弟兄来到这里，举行了一场伟大的聚会。那这场聚会是我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那当时他们还没有磁带录音机，那只有一小台声音记录器，他们给录了音。那我还留着这些录音，是从奥托罗弟兄的教会，那加西亚弟兄的教会来的，用西班牙语唱歌的，那西班牙的小唱诗班，那就像这是用英语来唱一样。那每隔一阵子，那我们在家里边感觉到有点孤独，那我有点郁郁不乐的，想见凤凰城的各位时，就把录音带放上去播放。那这样，那磁带几乎磨光了。那让我太熟悉它了，每次它跳一行等等，我都能够知道。那因此我依然保留着它。那最近我的生命里边有一个非常悲痛的经历。我失去了母亲，这是个非常甜美的基督徒夫人，但她离开的太快了。那今晚我没时间讲这事儿，我想在某场聚会上讲讲，在某处的早餐会上说一说。那主如何打发我离开，那让这事发生，那给了我一个意向，要去哪儿，会发生什么事。那在回去的路上，那甜美的那看着母亲走到路的尽头，把她搂在我的怀中，将她的魂交给神，看着这亲爱的圣徒般的老夫人去世。那当时她已经不能说话了。我说，妈妈，耶稣对你来说仍然给你领受圣灵的那天一样的甜美吗？那你不能说话了，我知道。但如果是真的，那就要快速的眨眨眼睛。他就眨了眨眼睛，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那接着他就去献主了。那天晚上，主在异象里临到我，只给我看他的当时的样子。那我实在忍不住，那邀请人们努力向着那里直跑，绝不要错过那个朋友。那许多时候我们所持定的立场，那我们不会因为任何人所信的方式与他脱离交通。但作为五旬节的，那并有五旬节的经历，那我见过那他进入我的家庭，那些人走到路的尽头，我观察他们直到他们的魂离开。那我告诉你，我真高兴我得到的那个经历，那五旬节的经历在我的里面。那我那只是想让每个人都得到他，那不要错过他。 无论做什么都不要错过那个经历。通常在我的聚会上，无论我去哪儿，总是与为病人祷告有关。那我不知道在这一直很成功，那主已经多次的祝福应允了我的祷告。那我想知道，在我对你们传讲之前，将来有谁是来为某件事接受祷告的？那这样我就能够稍微改变一下我的主题了。那如果你们要接受祷告，那我就要讲讲神医治的事。那如果没有，那我就要讲别的东西。那这里有谁要接受祷告，愿意接受祷告的，请举一下手，好让我们知道一个大概。哦，天哪！那刚才我内心挣扎了大约半个小时。那顺便说一下，彼得保罗在这儿吗？那我儿子彼得保罗，你在这儿吗？那发了祷告卡了吗？那我在这儿讲一会儿，那你去拿些的祷告卡发出去。那如果你不发卡，人们有时候就不停的转回来转回来，回到队列里边，你就永远没头了。那如果那有那么多人要接受祷告，我们想让他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但不是两次。那因为许多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那我要平静的那讲一会儿别的东西，那尽力帮助提升信心到一个地步，使我们能为病人祷告。那你们这里有一位好的牧师，还有牧师助理，那很好的理事会，很好的教会，很好的会众。那有一天我计划在凤凰城的一场聚会上讲到，那第一场聚会，那我说起了这事。当时妻子和我走在街上，那说到这山谷中几百年前是什么样子，那今天看上去又是什么样子。那今天我们出去走了走，去了南山，那远离了城市，远离了城市的氛围，我们坐在一起谈论主，讲到他如何恩待了我们，那圣灵如此甜美的运行在车里，那真是。那我往下看着那个小山谷，那不久前我的小约瑟和我曾经到过那里，他和我坐在那儿握着对方的手祷告。那我的小儿子，我祈求主，当我离开时，让我能把圣经交在他手中，让他持守着道。那将是一种的贡献。那愿神存留我的性命并帮助我。那你知道，如果你离开，那我们知道所有的城市，我认为凤凰城是座很了不起的城市。但我对妻子说，那只要想一想，现在在那里，就在此刻那个小山谷里边，马里可帕山谷，我们通过它可以看到沿河穿过这里，那此时有多少人正在妄称主的名。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那城里的这群人中有多少人犯罪淫乱等等的事情发生。我说，自打我们坐在上面开始，在过去的15分钟内，你认为有多少人犯了罪？那今晚想一想这里。我说，那神没有把一切都除掉，这真是个奇迹，确实是真的。那里记得就像是在索多玛吗？那有人在那下边，那必须要被领出来。我说，亲爱的，在这一切之外，记住，那自打我们坐在这里，在这山谷中，一个接一个的祷告已经从一颗真诚的心里边发出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凤凰城跟周边的弟兄们一起聚会，一起交通，那是为了把我们自己投入到他们当中，那帮助他们搬运这个伟大的担子，那尽力让别人看见。那我相信有一天整个山谷都要被抹掉，整个的地球都要被抹掉，伟大的千禧年将会出现。那时信心的勇士和英雄要走过神的园子，永不再衰老，永不再生病，天空要充满了诗歌，天使要往下观看。那我想到，当一个士兵回家的时候，那是他得尊荣的时候。那你知道，在海外等等，那人们似乎那对他表示了极大的敬意，但是那又怎么样呢？那只是接上了一点荣誉，吹几下号角或敲响钟声，那然后那你就又得回去推磨了。但这一条路却是无尽的永恒。那天使唱着圣歌，这些勇士和他们的妻子家人们走过神的乐园，那不是某个虚构的梦，那就像圣诞节、圣诞老人等等，那是真理，朋友们。 那我们正在盼望他，那我在全心等候那个时刻，就是基督要来的时候。那时我们必要像他，那时再也不够年老了。你说什么？保罗，如果可以，那你过来。那你们想要祷告卡的，等他下去给你们祷告卡的时候，只要举手。那我想知道，我这么做会不会要求太过分了？那如果我们请这位琴师，那还有唱诗班，来这里唱歌，让我们的会众的每个人都参与进去。那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唱靠近主，靠近主。那你们知道这歌吗？那你们知道吗？大家都知道这首歌吗？靠近主。好的，那有些歌，那我们就让唱诗班唱一首。那我认为可能会更好。那只要让唱诗班唱这首歌，也会让你们所有人留心，那拿到你们的祷告卡。奥托罗弟兄，那如果所要求的不是太过分的，请你再来这里好吗，我的弟兄？那我们要从会众里边，那另来一段合唱等等，那然后就试着讲一个简短的信息，为病人祷告。愿主祝福你们，为这小唱诗班祷告。那我非常的感谢他们，那你们五旬节派的信徒，那感谢一群面容整洁的好男孩好女孩的，请举手。我们肯定是的。那今天教会有一件突出的事，有很多突出的事，其中一件事，那他们肯定很会唱歌。唱诗班唱了两首歌。
Thank you.
那为此感谢主，阿们。我们何等的为这么美好的属灵的提升而感谢主。在那圣灵降临的时候，我在那里。那我们为这些的聚会而感谢主。那我再说，我们正在祈求神来医治病人，拯救失丧的人。那请你们为我祷告。那当我进来时，那没有想到，也不知道是怎么安排的。那只是像这样来去匆匆，那我们并没有为主那尽最大的努力，但我们想要为主尽全力。那所以，那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怀着感恩的心面对你的宝座，那不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以及要我们做什么，但你必带领我们，你应许了这么做，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祈求你今晚对失丧的人说话，那医治病人，将荣耀归给你自己。主，我们再次祈求你赐福这间教会，要赐福城里和山谷中的每一间的教会。时候要到，必有一次圣灵极大的浇灌临到这些人，使人们从全国各地用来听主的道。主，我们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能欢喜的歌唱，首先是因为我们来到了基督的面前，相信他是神 因为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我们享受歌唱属灵的诗歌，看到圣灵在会众中运行。现在愿你供应这道，使会众的心能达到一个状态，来面对下边的聚会，来面对病人的医治，使一些受过伤害的人得到灵里的医治，医治那些像压伤的芦苇一样被压伤的柔弱的良心。主，我们祈求你今晚赐下力量，赐下医治的乳香，来医治所有的人，是那些也许从道中转离的人今晚又转回了道上。主，我们也愿意为那些还在医院里的人祷告，那他们病得太重甚至无法来参加聚会，我们为他们祷告，知道他们想来这里，但仇敌捆绑他们到一个地步使他们来不了。神的权力应允他们的释放速速的来到。我们相信道中记着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自己祷告，我必从天上垂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让整个教会聚集在一起，好让你从天上垂听医治我们的土地。我们现在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为神的荣耀祈求，阿们。我同情那些站着的腿都站累的人，那我尽可能快点。我想在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凤凰城来，把大家聚在一起，在凤凰城举行一场那很好很长的医治的聚会。那主祝福了我们一些人，我们一些人是传道人，像陀罗弟兄，那这里其他许多人都是传道人，我算不上什么传道人，我只为病人祷告。然而传福音的没有一个人不爱表达他对人们的感情的，那在里面有什么东西那让你喜爱怎么做。我真高兴你们来听我对主所做的一点的表达，要相信他今晚必做一件事，向你们证明我正在告诉你们的是真理，我爱你们。那若主愿意，我想从约翰福音12章32节取一个小的题目来讲一会儿。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为得到一个小的标题，然后在上面建造，我想选择旗帜这个主题。那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那读这样一个的主题会接着经文，然后选一个古怪的主题。但是我在多年的施工中发现，那有时神以很奇怪的方式，那在很奇特的时候，那在你没想到的时候进来，那通过我们认为他不可能选择主题来说话，那使用某个我们认为并不重要的人，但神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来做工，行作他的奇事。那一面旗帜，那当然我们都知道旗帜是什么，那它是那作为纪念物而被举起来的一样的东西，那某件让人仰望的东西，这是摆在你面前的东西。那神在以赛亚书5章26节应许，那必有旗帜竖立，那必要竖起面旗帜。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有一种的倾向，他的内心总是想要自助，那这个只是人类的本性。那我们现在所做的是试着打下一个根基，为我们向主所求的来做预备，就是医治病人，来赐下信心。那你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走出来对你一无所知的东西有信心，你必须先有一个让信心可以安息的地方。那在和妻子结婚时，那你必须得对他有信心，他也必须对你有信心，然后你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家庭。那你不可能 那随便接受一样东西，那就对他有信心，因为他并没有被证实过。所以我们能把信心奠基在上面的，那最经证实的东西就是神的道。因为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因为那是神的道。人那作为那他被造，那即便在他堕落的状态下，他依然有造物主神的形象。那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从恩典中堕落的神的儿子，他从神造他的样式中堕落了。那在他堕落的状态里，依然存在着一些的属性，他试图做一些事儿，把自己带回到一处的地方，那这里面有某种的东西告诉他，他来自某处，因为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处在正确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死亡、疾病、痛苦、心痛、失望，他知道他并不是为了那个被造的。那但不管他离神有多远，他里面依然有什么东西，那这么告诉他这个，那有东西在他的里面。那一个人是由三样东西组成的，魂、身体、灵。那外面是身体，有五扇门通往那个身体，那当然就是那五个感官，视觉、味觉、嗅觉、触觉、听觉。那在里面，那像是撒下了种子一样，那在里面，那像是种子的果肉，就是魂。那有五扇门通往那儿，就是良心、记忆等等。但是那在那个小房间里边是第三个房间，就是灵，那是控制其他部分的。只有一个通道通往那里，就是自由意志，你可以接受或者拒绝，那里是通向那儿的唯一的通道。如果你借着灵接受神的旨意，神的灵就会在你的心里边落座，控制你剩下的部分。如果你不接受那个，仇敌就来占据的地方，控制你剩下的部分，他会待在那里。那人是按那个样式被塑造的，那他里面就被赐予了什么东西，使得想借着自己来成就一些事，他在试图做一些事来拯救自己。那他想要那摆脱那个，那但他想自己做，他想在这点上开出自己的路。他尝试过很多的方法，那试过通过科学来取得这个成就，那每次他通过科学来行动，只不过是毁灭自己。每次科学造出某样的东西，都是在毁灭自己。那火药、那核能、核武器、那汽车、那所有这些东西，尽管暂时帮助了人，但长期来说，他是在毁灭自己。因为那是那他所能达成的，他试图在神的车间里边造出一样的东西，歪曲神所造的，把它放进自己的想法中，那造出它的。那这就像我说到的这座城市，那这座美丽伟大的城市，如果这座城市，那就是那首先，如果属神的人走在街上，手举在空中，为他们的家等等的来赞美神，那这座城市那就比起初更加美丽。那凤凰城岂不会是地上的一处花园吗？但是并没有那么做，是像其他城市一样说谎、偷盗、欺骗、赌博、抽烟、喝酒、寻欢作乐、淫乱，那他在神的面前就成了发臭的。那所以你瞧，人试图成就的，他只能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无法来救自己。那他试图通过教育，他选择了那条路线，那看能不能教育人来认识基督的救恩，或靠自己来认识救恩，或通过教育来做成什么事。那天我在生活杂志上，那里面说到，那他们已经我相信你们许多人读了那篇的文章，那说他们现在那做了一切，把不同的元素放在一起，那或积聚起来，那直到几乎能够造出生命了。他们说他们会造出他的，他们不可能做到，生命是创造，那只有一位是造物主，那就是神。行，他们永远造不出生命来，但他尝试这么做。那如果他能够造出来，那不知道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种类，那他会跟从人的聪明。那所以你瞧，那他造不出来，那不是他该做的事。他通过教育失败了，他通过科学失败了，他知道 他是从某处来的，那他想找到回去的路。那亚当作为地上的第一个人，真实的表达了这点。他发现自己从恩典中堕落后，就试图依靠自己的聪明，而不用赎罪祭，那就开出一条回到神那里去的路。他试图不用献上赎罪祭，而是用某种为他的罪付上代价的东西。那神的刑罚就是死，亚当试图不采用死的赎罪祭回去，那人仍在试图那么做，试图创立一个里面没有赎罪祭的宗教。亚当用无花果树叶为自己做了一个遮盖物，那这个遮盖物没有流出血，神拒绝了他。那神当时拒绝了他，那他会一直都拒绝这种东西，因为若不流血就没有赦免。亚当无法回去，因为这个工价是死，那某个东西必须死来付上那个工价，所以这只能得是个代替物。那若没有一个替代者，那可以让我们抓住，我们就都在死亡中。那而借着这么做，人意识到他需要一样能抓住的东西，某件他能够按手在上面的东西，那样东西能够使他说，哦，这个就是他，我得到了，我知道他就是。那所以亚当为了抓住某样东西，就用无花果树叶遮盖他和妻子的赤身肉体。但是他发现他手里的东西不管用。那如果我们有时间，那可以看看历世历代的人，那不管怎么样，那么举两三个人做例子。那来看看宁禄，宁禄想的是同样的事情。在洪水后，他知道有一位审判恶人的神，因为他们刚刚经历了那场洪水。那他知道是罪导致神毁灭了世界，因此他知道那罪会使神再次做同样的事情，那他就试图建造一座塔来成就一些事。那如果那地变坏了，那人可以爬到天上去，那住在天上以后回到地上再犯罪，那再回到天上。那是人一直以来的想法，试图犯罪，那住在地上，那同时又在天上。你不可能做到，你不可能做到。耶稣说你不可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就是为什么今晚我们相信那完全禁戒罪恶，远离罪恶，那罪是有毒的，那不要把它当儿戏，那绝对不要容忍它，跟它不要有一点的关系。不要看你离它能有多近而不犯罪，而是要看你能离它有多远。那任何看起来有罪的东西都要远离它，根本不要跟它有任何的关系。那所以宁禄试图那用他伟大的头脑来成就这事儿。那如果你注意，从人被造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那如果你追踪该隐后人的家谱，那他们都成了科学家，那大有能力的人，是地上使用金属那木器啊等等的工匠，他们是聪明的知识分子那边的。但是那赛特的后代那却都是农夫、牧羊人、谦卑。那今天也是同样的，那些依靠人造的机器的人，那可以把手按在这些的东西上面说这就是了，这个就是了。那当时靠自己所成就的东西的人，那多半是那些试图逃避血的赎罪祭回到正路的人。那在宁禄不久之后就建造了他的塔，神坐在天上耻笑他。那等到几乎快完工了，那我要你注意，他几乎要做成他开始做的事了，但是神突然就把事情转向了另一条路，那东西就彻底粉碎了，那塔变成了尘土。那正如亚当的无花果树叶的围裙怎么样成了尘土一样，宁禄的塔也照样成了尘土。 那接着又来了一位，就是尼布甲尼撒王，那他要建造一座城。那如果你注意，有时那些灵在那些人身上，那一个日子将来到的，现在已经近了，就是基督徒的教会，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本该变得是如此的属灵才是，因为耶稣说这两个灵是如此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被迷惑了。仇敌是极其狡猾的，那注意他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建造了一座城，那完全是照着天堂的样式。那幼发拉底河从宝座流过，那就像天上生命河的水从宝座流过一样，那还有空中花园等等，那完全是那个样子。那亚伯拉罕迁徙前就在寻找这样一座城。那如果你没有属灵的头脑，撒旦就会在这些事上蒙瞎你。那些东西看起来几乎就像是的，但却不是。那如果它是人造的，就没有益处。那如果是由神用血买来的，它就是真理，那是真的。那如果它是人造的话，那尼布甲尼撒造了这座大城，接着我们发现他也造了一个像，让人来敬拜，把偶像崇拜带到了人们中间，让人去拜。但在这一切当中，墙上出现了超自然的字迹，那一个未知的方言。除了那么当中一位被圣灵充满的先知，没有人能够讲解他。那个王国成了尘土，正如凝露的塔还有亚当的围裙一样，他们是一样的，因为那是人自己成就的，那是人想要做的，想表明他能够救自己。你救不了自己，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件事是你能做的，道路已经为你预备了，你救不了自己。那我们还可以说出许多那发生过的大事，就在最近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想在那里搭建几个飞防线，能把所有的枪对着德国，说如果德国人试图再从这边过来，我们就能够抵挡他们了，因为我们有了一条防线能靠着他抵抗他们。那这个只能表明人造的计划站立不住。那德国人比他们更聪明，他们躲在齐格飞防线的后面说我们可以吃喝饭奸淫跳舞活在最终，那做想做的事了，因为我们有了保护，我们已经做了一件能够保护我们的事。德国人却绕到了防线的后面，攻破了他们，瞧，直接绕到了后面，因为他们忘记建造可以使枪口随意转向的炮塔，那所以德国人远离了他们枪支的射程，那绕到了后面，齐格飞防线崩溃了。这些德国人来建造了马奇诺防线，那他们以为那如果美国人来了，我们就进入这些混凝土的工事里，那就没问题了。结果怎么样？那美国佬带着巨型炸弹过来，把他们炸了粉碎，反正那些的工事都崩溃了。那美国不久前那认为他们可以造一艘其他的造船者造不了的船，叫泰坦尼克号。有一天晚上的航行在海上，那所有的发动机都开动着，那乐队正在演奏爵士乐，那狂欢作乐，那突然音乐变成了与你更亲近我神。为什么？他撞上了那儿的冰山，船身撞出了一个洞，发动机爆裂了，沉入了海底。为什么？神用他大能的手表明了这个世界根本站立不住，人靠自己无法成就任何事。那今天最大的争论，那是关于核武器的。我们花几十亿的美元试图把一个人放到月球上， 即使他到了月球有什么益处呢？那就像那天晚上我所说的，我不担心怎么去月球，我想要去天堂。那因此那月球对我来说根本不够远。那接着俄国人说，我们把第一个人送上了太空。那这一点我肯定不认同他们。那那人是2000年前进入太空，而我们有一位2000年前就在太空中呢，正在为我们建造一个要去的家。但你瞧，那人造的成就，人靠自己所要成就的事儿，那是行不通的。那如今我们试图教育人，要通过教育来得到我们所谓的更优等的人。那我们的神学院送传道人去学校，那这是好的。那像通过适当的语言的演讲啊，来学到一些的教育，有更好的语法，那是城里的所谓上等人能够进入这些的教会。我们让教会里边塞满了这种人。那我不相信有比神的百姓更上等的人。瞧，那耶稣在地上时从来没有在那种上等人身上做工，他去到了渔夫、没文化、没学问的小民那里，那个才是他所拣选的人。那巴不得你能够明白，神他喜欢拣选什么也不是的人，通过他来做一件事，如此便证明他是神。那没有一件事是你可以夸口的，神选择什么也不是的人，从中造出某样的东西来，这便证明他是神。那我们试图靠着宗派来做到，我们以为也许能让我们的宗派成长。那我们做了什么？搞出我们的宗派，那这没问题，丝毫不反对他们。但我们靠着自己宗派所做的，只是开始推动宗派。那首先你知道，我们就不给别的弟兄足够的毯子来取暖了。那因此我们就将自己分开了。那我们这么做就导致了一些事儿在我们中间发生，那本来是不该发生的。我发现那那样行不通，我们的知识的讲论，那这是好的，那希望我也能够这么做。但在神的眼里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圣灵。神从未设立这样的东西，他设立并派遣他的教会去传福音。福音并不是知识，福音来不是只借着言语，而是借着大能和名证，借着圣灵的彰显，那个才是带来福音的。那不久前在芝加哥一个全福音的团体召集了一场的聚会，让他们去某间大的圣经学校，请来了一位伟大的知识的讲员，在全城范围为这位伟大的讲员来做广告。那说的是从某所的大学校里面出来的，那如此显赫的名字，哦天哪，名字后面附上了所有的学位，那至于那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了。当会众们聚集来听这人讲道时，那他穿着一套西装和翻领的衣服，那胳膊下夹着讲义，那在会堂后面站起来，那走了上去，那对整个的地方开讲，后天的这演讲精彩极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反对他讲的，那堪称完美，那语法精准，那他的动作还有讲台的礼仪都很完美。他不会像我们许多人那样结巴呀、口吃啊、喷口水，那他用如此雄辩的口才来带出了他的演讲。那他心想，对这群没有文化的人，如果上去向他们展示一个真正的传道人该是什么样的，那他挺胸昂首、趾高气扬地走了上去，那讲了他的演讲。但他发现那对那样的一群人并不管用，他讲的都从他们头顶上越过去了，那么多的高雅浮夸的词汇，那他们不明白。因此过了一会儿，当他明白自己错了的时，那便收起讲义放在胳膊底下，那垂着肩膀低着头，拖着沉重的脚步，卑微窘迫地走下了讲台。有一个老信徒那坐在后面，那他看着 那碰了碰另一个人说，如果他按着下来的方式上去，就会以上去的方式下来了。那是对的。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一无所知时，他就会在神的面前谦卑，期待圣灵来做事了。那才是关键。人靠自己的知识成就不了任何事，他必须得单单的依靠神。那人这么做就表明某处那确实有一个成就，那是给这项得赎的伟大事业的神取得了那个成就，他做到了。那使之如此的简易，就是借着信心。神他说过，那从起初开始就一直是借着信心。你今天不是靠行为，那做好事加入教会，那接受教育来得救的，那你是借着信心而得救的，并因着神的恩典，那你是凭着信心得救，是借着相信神已经做成了的事。神竖起了旗帜，神赐给了你一样东西来持守，一面旗帜，那一面飘扬的旗子，那在韩国，那在那些岛上，那战争期间，那当美国人击退了日本人时，那他们那就冲上了关岛，那有不同的地方，那到达了山顶，那是他们能够找到的最高的山，那在那里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那他们呼喊着把美国国旗星条旗插在了山顶上，他们征服了那地，那竖起了那面旗帜，那表明那地是属于我们的了。那对那些的士兵来说，站在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上是何等的荣幸。那我告诉你，有一天神赐给了教会一面旗帜，当耶稣在格鲁他被举了起来，立在天地之间，那不是别的，正是神以马内利将他的血洒在地上，有一面旗帜向人们竖了起来，说明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他替我们征服了。那我们发现挪亚那一个属神的人，那他有信心，神赐给了他一面旗帜，那旗帜就是这方舟。挪亚凭着信心建造了它，因为那是神的命令，造着方舟是为了拯救凡进入方舟的人。那当挪亚不停地建造方舟时，他知道他是在完成神吩咐的建造的旗帜。那神说要做的任何的事，你只要持守住，因为那是对的。那不管有多少讥笑着嘲笑取笑，挪亚知道他拥有主如此说。把挪亚跟宁禄比较一下，宁禄那对此有自己的想法，那挪亚有神对此的想法，那宁禄有样可以把手放在上面的东西，那挪亚也有一样可以把手放在上面的东西，那是一面旗帜，一件他可以持守的东西，肯定的。那接着我们发现在此之后，那我们讲讲另一个人的快点，那他的名字是摩西。那摩西只是一个人，但他是怎么把以色列的孩子们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救出来的？那他在学校里边学习过，接受过埃及人一切的智慧的训练，那却发现自己被彻底打败了。但有一天在偏僻的沙漠背后，神遇见了他，或者说是他遇见了神，神赐给他一面旗帜，一根拿在手中的杖，这何等简易的东西，但它却管用。拿起你面前的杖，那是一面旗帜。那你们摩西当他拿起了杖时，他就可以带着他前进了。那不久前我在研究那大卫·利文斯通，那当我站在伦敦他的坟墓前时，那发现那瞻仰利文斯通的坟墓的人比瞻仰修道院里边其他人坟墓的都多。那然后我听到了利文斯通的故事，他如何作为一名医生和基督徒下到了那儿，那去到土著人那里，那他进不去，因为那他们大多是未开化的，那所以他就找到了酋长。他说 那那个酋长说，那只要你跟我喝这杯立约的血，你就是我们中的一员了。那于是他们倒了那些葡萄酒在杯子里，那划破了对方的血管，举在杯子上，把血滴进去，那两人的血混在了一起。那然后利文斯通喝了一半，酋长喝了一半，那他们就那样给了对方一面旗帜，那表明他们是兄弟。那酋长向利文斯通医生要了他的医生的制服，那他便把大衣脱掉，把他给了酋长。然后利文斯通向酋长要了他的圣毛。那后来当他回到丛林中时，那土著人追赶他，那用枪刺透他。那当他举起这面旗帜，就是这个圣毛时，他的感觉有多好。当他像这样把他举起来，土著人就伏伏在地，几乎把他当神来敬拜了，因为他们知道那只圣毛是从哪儿来的。那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人们没有意识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旗帜。那你说，伯兰弟兄，你有能力吗？我希望我有能力。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能力，倒没有权柄。那不是能力，而是权柄。我们不需要能力，基督有能力，但我们有权柄。阿们。那这有很大的差别。基督是那位征服者，他得胜了，赐给了我们权柄。他拥有这能力，但我们拥有权柄，就像任何去了别国的大使一样。那这里，那我给你们解释一下。那里有，那下午五点钟左右，那你到凤凰城其中的一个十字路口，那看到那里有个警察站在那儿，那很多汽车以每小时四五十英里的速度开过来。那你看那个小警察也许不到五英尺高，那走到那儿，那他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停住任何一辆车。那其中的一辆车也许有300马力，那他们能够卷起那个小哥的压扁他继续开走。但只要让他举起手来吹响笛子一次，他没有能力，但他有权柄，这就是了。那刹车会打滑，那轮子发出尖叫，那一切都得停下来，因为他举起了手，因为他有权柄。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穿戴起神的全副军装时，那并不是能力，但他说话时那是从上头来的权柄。魔鬼会尖叫，刹车会发出诗歌的声音，甚至死亡本身也要颤抖，坟墓会打开，在耶稣基督赐给了教会的权柄之下。所有人都知道这点，这些迹象被随着信的人举起权柄，那旗帜，那他戴着白手套的手举起来，每辆车都得停下来。也许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挡住一辆自行车，但就有权柄阻止经过那条街的任何的车辆。为什么？凤凰城所有的法律都在他背后支持着他。那一个基督徒，他死了，被埋葬了，在主的复活中与主一同复活，坐在天上，叫我们若与他同死，也必与他一同复活。因为头在哪里，身体也在哪里。主是头，这是身体，不是将会是，而是我们现在就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了。魔鬼的一切能力都被征服了，在主的脚下，权柄，权柄。那这就是那旗帜，就是那举起的手。那摩西下到了埃及，那里有宽阔的大海，他举起了旗帜，发生了什么？水变成了血，举杖指向了地，出现了青蛙、狮子、跳蚤，太阳拒绝放光，死亡临到了那地。为什么？他举起了神审判的旗帜。那当我们作为基督的信徒举起神审判的旗帜时，就有了一个向自己和自己的想法钉死的生命，又在活在我们中间的神的道中得以复活。每一个魔鬼都必须因此而刹车。没错，因为它代表着基督，叫基督死了，他是那位举起了旗帜的。那摩西带着他的杖，那他看上去只是像很小的东西，只是一根棍子，但对埃及人来说，那是神的旗帜， 是的，审判的杖，他带来了审判。当你接受神以后，神总是赐下某样你能够仰望的东西，某样你可以把手放在上面的东西，某样你能够证明的东西，某样正确的东西。那些智者们，那智慧人，那我们读过，比如说他看出来，那神那愿意接纳各国的人，任何愿意相信他的人。那些智者们，他们正在寻找一颗出于雅各的心，那一颗从雅各而出的心。他们被赐予了一面旗帜，当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时，那智者们从印度跟随了一颗星而来。哦，天哪，为什么一面旗帜，一个证据，一个证明，一个超自然的证明。不信的，我想让你们明白这点，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他，除了那三个人，没有人看见那颗星。那是越过了每一座天文台，是一个真实的活的证据，一面旗帜带领他们找到了基督。除了他们，没有人看见那星。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常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面旗帜表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神真正的旗帜。不信者也许看不见他，耶稣又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那会是什么？那会是一个迹象，一个旗帜。曾经有人求他说，让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在他身上没有限量的同样的圣灵，有限量的降在他的教会上，但却是同样的圣灵，是同一位神。那是旗帜，对世人来说，我们就是神的旗帜。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责备五旬节的教会，责备他们所活的方式。那是为什么世人看不见基督，因为我们放低了围栏，我们远离了那个。当我们的妇女穿戴举止像其他的世人一样，当我们的男人出去说肮脏的笑话，抽烟胡来就像其他的世人一样，结四五次的婚等等，把人们拉进教会做那样的事儿，哦不，那世人才不会相信你得到了呢。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当你死了，你的生命借着神藏在了基督里，被圣灵盖上印，神将你提到的天上，你就是一面旗帜了，表明神的工作已经在你里面完成了。马可福音16章耶稣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是什么样的旗帜？某个妄自尊大的人吗？不，是谦卑。神的丰盛在基督耶稣里使得像谦卑的农夫一样行走，使得洗门徒们的脚，而且还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一些人自称是基督徒，我们去了一个地方必须要有当地最好的东西，那必须保证得有那么多的钱，不然我们就不去。那这些传福音的人，那一些牧师不愿去一间教会，除非那是个高级的大的地方。哦天哪，我们需要另一个的经历，像保罗所看见的，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保罗看见了那面旗帜竖立了起来，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耶稣。今晚我们需要的是火柱再次悬挂在教会的上方，什么瞎了的眼睛得以打开，能看见耶稣仍然活着作王。那面旗帜，那是神给了我们这面旗帜，这是一面永恒的旗帜。那记住，那所有罗马的旗帜，那所有那宁路的旗帜，那所有巴比伦的旗帜，那所有其他的旗帜都粉碎不见了。我们只能够借着历史才能够知道他们。我站在罗马凯撒曾统治世界的地方，你得往地下挖掘20英尺才能找到他们的宫殿所在之处。那站在法老过去所在的埃及，那都已经成了过去，变成了尘土。弟兄，但是有一面旗帜，是有一天神借着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将圣灵降在他的教会上所成就的。天地都要废去， 他的话却不能够废去。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为什么？活着的旗帜在教会里，旗帜那绝无错谬，那完美的证据，那一样你可以把手放在上面的东西，一样你可以仰望的东西。那看到这里的年轻人，年轻的威廉姆斯，他站起来见证他的父母如何为他祷告。那突然他就看见了那旗帜，某件事发生了，他看见了，就跟那泥土做的旧房子说再见了，然后就奔向了银河系。就是这位弟兄所说的，咱们能够明白这点的时候，我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你们必做我的见证人，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可以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旗帜，让我接着再找一些的经文来盖上印。那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行，那你不能只接受一部分的道，你必须接受全部的道。它不能被盖印，除非全部的道都临到。没错，在古时，在古老的国家，那些印通常是一枚戒指，那人不用签名，他只要有戒指，那是用来盖印。那不管他写了什么，那他并不签名，而是在上面盖印。那若有人复制那印，那就要被关进监狱里。一天神有一个印，那复制那印的工价就是死。那听见你们路德派的、卫理公会的、进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的，别想着试图复制它，你坚定的持守它，神必给你盖印，那么这就成了基督信仰的面旗帜，男性女性的榜样，圣灵的印，神的旗帜注入到了你的里面，直到你看东西、做事、行走，无论去哪儿都谈论福音，你就成了无可指摘的人了。没错，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用水借着道洗净而成就了这事儿。今天借着主的血，我们被洗净了，成为了圣洁，被赐予了伟大的特权。那如果我们说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想知道他是什么，他昨日是什么，他今日是什么，永远是同一面旗帜。我们发现若知道这面旗帜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什么，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要来了正确的旗帜了。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当时的从未自称要做什么事，他从未宣称过，他说这些事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他做这些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所以照样做。是他看见了父做的事，换句话说，他借着异象看到了发生的事。我发现了一个妇人摸到了耶稣的衣裳，他就转过身看着他，告诉他他曾得了血漏，而血漏止住了，那妇人的信心救了他。井边的妇人，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没有丈夫，可是我们，那耶稣说那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那耶稣说了这话时，妇人说先生，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被告诉我们这些事。行，那那就是旗帜，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哦弟兄，水罐被撇下了，妇人找到了泉源，血流盈满，流在以马内利，他找到了救恩的泉源，他找到了一个泉源。他跑进了城，高兴的指着人说，那你们来看，我找到水了。那看到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看看安德烈，昨晚我讲过的，他跟耶稣待了一整夜，他就发现他真的是神的见证人，是弥赛亚。他没有说西门你来帮我搞明白，那他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西门一走到耶稣的跟前，耶稣说出了他治水的父亲的名字是什么，彼得就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了。腓力做了同样的事儿，哦，一个接一个旗帜。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那瞧，我们奉着差遣，那听着朋友们，你们所有的人，我正在对你们此时要接受祷告的人说话，要听这个。那你们是一个见证人，如果你们已经得救了，那你们知道了神的大能是什么，你们触摸到了那面旗帜， 那你们就已经抓住了一样东西，不是零落高塔之类的东西，也不是亚当无花果树叶做的围裙，而是神的应许，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只是你能够按手在上面的东西，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一面旗帜，一面真正的旗帜。那对你们会众来说，如果这里有人从未接受过这面旗帜，不知道是什么使这些人哭泣叫喊跳舞，他如何使这些的妇女让自己的头发长长，停止穿那些下流的衣服，在男人面前看上去性感等等，那个邪灵已经从他们身上出去了。要不要告诉我，你对你的丈夫可能像百合花一样的纯洁，但到了审判台前，你就要为犯奸淫而交账。没错，圣经说，那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如果你打扮自己在男人面前呈现自己，你就有罪了。即使男人从未碰过你，当罪人为犯奸淫交账时，你就是那个有罪的人，你呈现了你自己。舍利先生，弟兄姐妹，你可能认为这是过时的。不久前我遇到一个传道人，他说，伯南弟兄，那你会伤害你的事工的。我说，这不是我的事工，是主的，那是他的道，那是他说的，我相信的。舍利先生，舍利，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妇人与神和好了，看到他像一名圣徒一样的出去，那你看到他的举止不一样，他的生命里边有了不一样的东西，圣洁在哪里都会发生的，都会是一名女士。那留意那个男人，那个酒鬼在外面街上喝醉了摇晃晃，是酒吧的常客，那嘴里弥漫着喝酒和啤酒突兀的腥臭，让他下到祭坛前一次抓住那面旗帜一次，我告诉你，他就会是神的旗帜了，会是耶稣基督拯救大能的一个纪念物。是的，肯定是的。那天我站在凤凰城的街道上，看见一个黑人小男孩站在外面，那个小家伙没有人注意他，他胳膊下夹着圣经，那不管谁经过他都尽力把福音指给他们看。我说，感谢主神，吼吼吼，喊出来吧弟兄，只要继续前进，那很好，高举耶稣基督。哦，如果今晚你还不认识的朋友们，接受他吧，你不愿意这么做吗？我们低头祷告一下。那抱歉，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我想问一下，今晚这里还有不认识基督从未接受过这面旗帜的罪人们，那如果你试图成就，那说，弗兰弟兄，那等一下，我遵守了金科玉律。弟兄，如果那能站立了得住，耶稣就不用死了。你说，弗兰弟兄，我已经是个非常杰出的教会成员了。那很好，我的弟兄，我欣赏这点，我欣赏你遵守金科玉律，我欣赏你遵守十诫。但如果金科玉律和加入教会或那些事中的任何一个能够救你，那耶稣就白死了。在约翰福音三章，耶稣自己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生命就像挂在树上的叶子，那不久之后生命离开树叶，回了树根，那叶子掉落，那生命就埋在了树根，直到冬天过去，春天他又带回了另一个生命，另一片的叶子。在生命树上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这个老躯壳可能会掉落，那是真的，那生命又回到赐生命的神那里了，明白吗？如果神赐给你生命，你重生了，只有一种生命能够长远活着，就是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如果那生命在你里面的话，那他只会回到他所来一次的地方，回到神那儿，带着新的叶子、新的生命，那永不消失、不掉落的新的身体，回到伟大的千禧年。我们的季节表明了神与我们同在，神在这里，他支配自然界。如果你从未领受的生命，如果那片小叶子，你地上的这片小叶子今晚掉落，那你知道它是永远不会复活的。如果你没有重生，心里没有接受这面旗帜，这证据，这圣灵，那不能只是想象，你不能够想象它。那天晚上我在某处讲到说，如果门徒只等九天，说我们凭信心接受我们得到圣灵了，然后就出去了，那会怎么样？他们就不会得到了。他们待在那里，直到他们知道圣灵降了下来，有件事发生了。那是一件他们可以按手在上面并说这就是了的事，那就像挪亚可以说这就是了，那就像摩西可以手里拿着杖说这就是了。摩西，你要怎么征服呢？我要用这根杖征服，这就是我的计划。那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我已经得胜了，因为他替我得胜了。现在我的生命死了，藏在了主里，被圣灵盖上了印记，他就在那儿， 如果今晚你还没有得到那个经历，就让朋友当我们低头一会儿，神，你愿意来吗？我们的天父，现在我把会众交托给你，这里可能有一个走入歧途的人，永不会再有机会了。那不久前，那刚才我们在电话里边听到汤姆·希克斯弟兄，你的一位宝贵仆人，为这哭求祈求过的兄弟，几星期前他给他寄过一封信，说兄弟要接受基督，但他要赚那么多的钱，要买一栋10万美元的房子，一辆新的卡迪拉克，他没时间做这事。那汤米，我以后会做的，但现在太迟了，死亡在墨西哥追上了他。哦，神呢，求你怜悯，让人们知道再也不可能回头尝试了，这是唯一的机会。死亡不能够改变魂，只能改变魂的居所。父啊，我祈求如果这里有一个魂知道他们是由灵魂体这三样组成的，他们所住的果肉里面是灵，在魂里控制着他们的是灵，五个感官里面是一个灵，如果那灵不是神的灵，等他离开时就再也不能复活了。那神呢，我祈求你让他们现在就接受你，今晚在他们心中抓住圣灵这面美丽的旗帜，并且得救。当我们低头时，如果人想要被纪念，那现在请举手说，传道人弟兄为我祷告。那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姐妹很好，还有别人吗？不要觉得羞耻，那所有的基督徒们只要继续的祷告。那些人举起的手，神祝福你，小女士，神祝福你，姐妹，还有别人吗？说，伯兰弟兄请纪念我，我相信，无论如何我都相信，我单单的相信。那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神祝福这边的你，神祝福后面的你。那很好，那这是举了手的人，让他们相信。祭坛这里站满了孩子，到处都是，那里并不需要有祭坛，你的心就是祭坛，你的心就是神临到的地方。那天我在读历史，读波德本特的天路教会与尼夏教父，那里面说早期的教会他们甚至没有任何的装饰品，没有祭坛，因为那异教徒开始归信，那他们常在祭坛前匍匐，那他们只有一座简易的老房子坐在石板上。当某个属神的人给出一个信息之后，他们就举起手来赞美神，他们喜爱圣灵浸泡了他们之后的那后期的效应。那里是早期的教会，在主耶稣受死之后的阿尔纽和马丁的时代，在教会陷入到天主教会主义之前，那当时教会在继续前进，那是我们所爱的。那你们这里人要使你们的心成为祭坛，说主耶稣啊，进来吧。那我要为你们祷告，主耶稣啊，我相信，那我再匆匆忙忙的把这些的话也拼在一起，那做好准备，我们等着看你要在祷告队列中所行的。不清楚你会做什么，但至少有十几个年轻人和老年人举起了手，父啊，他们渴望认识你，渴望拥有永生，此时愿他对他们成为事实。主啊，求你应允，愿神宝贵的灵此时就沐浴在他们的魂里，使他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父啊，今晚我祈求在祷告队列里，要借着医治病人在这群会众面前显明自己是如此的可见，使他们离开这里时能像那些从以马忤色来的门徒一样说，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因为他们看见某事成就了。那些在以马忤色的人，那些弟兄格罗巴，他们走了一天的路跟主交谈，而却不知道那是谁，但当初以钉十字架和被埋葬前行事的方式行了一件事时，他们就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了。今晚那你愿意再这么做吗？父啊，我们祈求你应允，那我们祈求你接受这些宝贵的魂，赐给他们永生。如果他们还未受洗，愿他们找到去教区或某处的路，并且受洗求告主名，愿用圣灵充满他们，愿我们能在荣耀里在更好的土地上见到他们。到时今晚的聚会将进入审判，我们现在将它交托给你，奉耶稣的名，阿们。我爱他，我在这篇严厉的信息之后，现在让我们来敬拜，因为他先爱我。 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你们不爱那首歌吗？所有的你们为了公会的信徒举起你们的手，浸信会的、长老会的、天主教徒，那现在所有从神的灵重生的举起你们的手，无论你们是为了公会、浸信会、天主教的或别的，对不对？那让我们真正甜美的再唱一遍，那请姐妹给我们起个调。那你们不爱这个吗？哦天哪，那你知道当你到了天国，进入你的宫殿往下看，我看到我住的那个小地方，某天早上你会听见我出来唱这首歌，那时邻居知道我到家了。我真喜爱这个。好的，大家一起来，那不要假装，只要做你自己，外号的五旬节的歌唱。那你们呢？那我不喜欢过度训练的嗓音，那你知道那种吱吱的声啊，憋气儿，脸色发青，那只不过在试图假装样的东西。我喜欢美好的歌唱，那真实自由的歌唱。那现在大家来一起唱，那现在一起唱副歌，大家一起来。我爱他，那我们闭上眼睛。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就书家在歌歌他。那现在非常甜美的，那我们再唱一遍诗，让我们转过身来跟着旁边的前边后面的人握手。我那你们所有的天路客，对世人来说那是客旅寄居的，天主教徒跟新教徒握手，新教徒跟为了公会的信徒握手，为了公会跟浸信会的握手，五旬节派的爱我，神的会的跟神召会的握手，神召会跟一体论的握手，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那现在我们向主举手，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现在让我们谦卑的低头哼唱，嗯嗯，父啊，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直到仍然播撒在人们的心中，就是这面旗帜，我们许多人很久以前就学过了，佛现在运行在我们中间，你拯救了失丧的，现在求你医治病人，而显明你的道绝不突然反悔，你要成就他所应许的。那现在叫祷告卡从1号开始，那就站在祭坛边，那我最好一次叫一张，这样就不会出现混乱的。那1号祷告卡，那姐妹请继续弹奏这首歌。谁有1号祷告卡？在这里，2号、3号，好的，3号、4号、5号、6号、7号，那就要走出来，走到这里来，站在这边。我爱他，现在叫甜美安静的在祷告的灵里，因为他 千，八号、九号、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付出九恩数家，在一个歌他，那你们其他拿祷告卡的人，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哦，这太奇妙了，不是吗？我爱他，我爱他。那听见吗？听起来就像天使的颂歌一样。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一个歌那听起来很美。你是否听到钟声敲响？你是否听到天使在歌唱？这是荣耀，哈利路亚的喜念，在那遥远甜蜜永恒之地，称颂主，在那山腰河流的彼岸，当他们为你敲下那金雷，那我实在无法离开这个，我爱这个。我记得我儿子 Billy 当他的妈妈死时，几个小时后他的小妹妹也死了，我把他们一起放在山上埋葬了他们。我上去那坐下，有一只斑鸠常蹲在那里边咕咕叫，那我真以为那可能就是那么不死的魂回来跟我说话。我当时太伤心了，那似乎穿过了那片松树下来，有个耳语声在说，在河彼岸有一片土地，他们称之为永远甜蜜，我们借着信心能到达彼岸。那朋友们对吗？哦天哪，我们一个一个走进门户， 在那里不朽，这铜柱，那将是多么辉煌，不是吗？当他们敲响美丽金铃，为你，为我。那朋友们，在神的医治上，那没有人能够医治你，就像没有人能够拯救你一样，因为医治和救恩都是过去式。当耶稣基督在哥哥他受死时，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是一件已经完成的工作。那要领受救恩或者说医治，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基督为你所做的。就像那天晚上我所说的，让我们观看神一会儿，要回到永恒中。那当时他的那一千亿个太阳在他眼中都是黑暗的，天使在他眼里都是肮脏的，那是耶和华。后来他成了马槽的粪堆上的一个小婴孩，那依然是耶和华。今晚他在这儿，借着他的恩典，借着他的血，洗净了他的教会，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上，接受他为我们付上了代价的一切的福气。那这里站着一对人，据我所知，我已经从未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那他们许多人曾参加过我的聚会，知道辨明人心是什么。那他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对吗？那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做过了，那是个恩赐。那并不是我里面的圣灵比其他任何里面的更大，那只是一个靠圣灵做工的恩赐。那不管是否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家庭主妇，或一个小伙子，或是外面刚刚得救被圣灵充满的酒鬼，都跟我们任何人所拥有的是同样的圣灵。是的，但神赐下靠圣灵做工的恩赐，那是一个正事，那要高举一面的旗帜。谁呢？传道人吗？不，高举基督。那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那你们知道我的生平故事，我只是为人祷告，每一件事是我能做的，我只是祷告为了慢手，他们便痊愈了。那我能做什么呢？不但我祷告，看看其他正在祷告的人，大家都在祷告，我只是相信，我知道我做的就是这个，我相信，我没有受过教育，那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我认为主只是给了我一个用来做工的小恩赐。那耶稣在地上时说过，他所做的事儿，我们也要做。那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是神的旗帜，那借着那么做，那借着能告诉腓力，他过去在哪里说出一个妇人得了血漏等等，那硬币，那在哪儿的鱼的嘴里边类似的，那是妇人的事儿，那活在淫乱中等等，那确实是一个明证，那其他就是弥赛亚。那看看那个坚定的犹太人腓力，当腓啊，或者说拿了叶上来的时候，拿了叶是名学者，真正正统的人。当他看见耶稣时，他无法完全的相信的。耶稣说：“看着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父子，你从哪里知道我的呢？”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的时候，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井边的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了。”夫人说：“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特别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他。”我们知道那将是免旗帜。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旗帜，那只要他能够抓住人的心，那他也必做同样的事，对吗？那这位女士站在这儿，我不认识她，从未见过她，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没错。如果神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相信吗？你知道那是不是对的，对吗？那么你愿意接受你的医治吗？在你的后背上，那结束了，你得医治了。神祝福你，全心的相信吗？只要信心，不要疑惑，要相信。那你明白那是多么的简易了吗？那只要我们祷告，那行，那主知道你们每个人你有什么问题，那你相信这个对吗？你知道那是对的， 如果只是对着这位女士那不说一句有关的话，那只是祷告为你按手，你愿意相信你得医治了吗？你相信你会得医治吗？好的，低头一会儿。天父，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愿你现在就去。我们看到旗帜被举了起来，我们知道主必吸引万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我姐妹身上，祈求她的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不要疑惑，只要全心相信。那如果我一句话都不说，只为你祷告，你仍然愿意相信吗？那不管怎么样都会相信。那如果我告诉你，那会对你有帮助吗？你心脏病对吗？如果说出你有什么问题，那会帮助你吗？那你不知道那会不会对你有帮助。那么也许我只会为你祷告。天父，我祈求你帮助这妇人，赐给了信心和力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现在全心的相信。姐妹你怎么看？我跟你是陌生人，如果耶稣告诉你的问题是，我不是陌生人，你认识我、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你见过，很好。我的意思是我并不认识你，那大约是15年前了，那15年前了。哦天哪，已经很久了，以后有许多事发生了。那你本来必须要做手术，但如果你相信基督，那个肿瘤就必离开你，你就不用做手术，你相信吗？那去相信吧。你好，我见过你。你相信如果我祈求神，他就会医治你吗？我们的天父，我祈求你医治他，使他痊愈。父啊，我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的名，阿们。要全心的相信。好的，过来吧，姐妹。那你明白，我无法医治人，神也不能够医治人了，除非他们相信基督已经做了这事儿。那你说，那我今晚传讲了一件你可以把手放在上面的事儿，那他说这就是了。那如果耶稣亲自站在这儿，穿着了放在威廉姆斯弟兄心中要送给我的这套西装，但是那即使他穿着这套西装站在这里，你知道吗？我相信那弟兄这么做的时候，就是把西装给了主。那多少读过圣徒马丁的生平？他曾是个异教徒，那他曾是个士兵，他的父亲想要他成为一个士兵，那他不想，那只是有一种关于神的东西呼唤了他。有一天晚上他走路过，那是冬天的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一个可怜的老乞丐躺在街上快要冻死了，有些人本可以帮助的，但却走过去了。马丁已经把所有的都给了出去，他说只有一件事可做，我一件大衣，所以他拔出剑，把大衣割成两半，将乞丐裹在大衣里边，他穿着另一半继续赶路。那人们嘲笑的说，多么无知，现在他岂不是个身穿半件大衣的英俊士兵了？他根本不理会继续赶路，因为他知道那是他该做的。那天晚上在营房里他醒来了，当他醒来时他看见耶稣站在那儿，裹着那包裹乞丐的那片大衣。那耶稣看着周围的天使们说，你们知道是谁把我裹在这大衣里吗？他们说不知道，他说是马丁。就这样他成了一位圣徒，说方言，赶鬼，看见异象，一位大能的神的先知。是的，先生，为什么在包裹街上的老乞丐时，就是包裹了耶稣基督。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小子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要确保你们都裹在基督的义里。今晚我在努力告诉你，如果我能力医治你，我会医治你们每个人。但我在尽力借这个恩赐把我所传讲的告诉你们，神正在这么印证这个。那无法医治人，但要让你们知道主就在这里。于是你相信这个吗？那么你的关节炎就离开你了。你相信了会吗？那么上路去吧，叫喊说，赞美主，我全心的相信。那很奇怪，我觉得说关节你有同样的病，那只要去说我全心的相信，事情就必成就。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胃病，让你回家照应该的那样吃饭吗？那么回家去吧，照你应该的那样去吃饭吧。相信，全心相信吗？我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你相信圣灵在这吗？如果只按手在你身上，你就得医治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这些迹象必随着那些信的人，在你经过的时候，只要相信。过来，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大家都祷告。太多的迹象使我身体虚弱了。奉耶稣的名， 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我看见你在那儿举手，表明你相信。现在我相信，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你医治他。过来，姐妹。父神呢？空空两手无代价，单单投靠你十架。我祈求他得医治，奉耶稣的名。父神呢？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阿们。过来，我宝贵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的弟兄得医治。你相信神必医治使的痊愈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孩子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奉主耶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奉主耶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弟兄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那现在大家继续祷告，非常的安静。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哦，神呢？把撒旦夺去的东西还给这小女孩。撒旦从她身上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弟兄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奉主耶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奉主耶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那现在会众中的每个人，我知道你们没有足够的祷告卡，那我想让你们低头一会儿。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2000年前，有一个人，那是实际上是大约2500年前，有一个神一个人的形象降临，坐在亚伯拉罕的橡树下，他背对着墙。或者说背对着帐篷，说出了撒拉心里的问题是什么。耶稣说那个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耶稣是神的旗帜，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我们看到了它是真的，毫无疑问。那我没有继续做深入的讲解，是因为我有太多的聚会了。若主愿意，有一天我会回到烽火城举行一次大型的聚会。那对你们在座有病的，那还有需要的，如果没有拿到祷告卡能来祭坛，那不能让这里来接受祷告，我现在就要为你们祷告。我要你们每个人都真正的敬畏，我想让每个信徒彼此按手作为一个迹象。圣经说做出了应许的同一位神如此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任何的信徒，任何得到圣灵的信徒，你里面就有神的能力或者说权柄做信心的祷告。同为这些人祷告时，我要你们祷告。我们的天父，你今晚很高兴能传讲这道，然后又看到神降临并证实这道，那就是奇迹。你应许了很久前的一天，有个小男孩名叫大卫，他正在照看父亲的羊，他受托要照看这些羊，让仇敌远离他们。他几乎没有用来可以保护自己的东西，只有一个小小的甩石的机拳。但一天狮子进入了营地，叼走了一只羊羔。大卫作为一名真正的牧羊人，他想要 保卫父亲的那只羊，他知道狮子在偷羊，狮子想吞吃这只羊，而这羊属于他的父亲，于是他勇敢地去追赶那只狮子，他甩出了小狮子，把狮子打倒，杀了狮子，把羊带回到羊圈里。神的，我们是你的牧人，我们不是拿手术刀的，或者是用药物治疗的人，我们有一件非常谦卑的小东西，一个甩石的机选，但在这里放在我们手中的一个祷告的甩石的机选。仇敌进来抓住了神的羊，抓住了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孩子们，把他们拖进了灌木丛，成了心智迟钝的、瞎眼的、白症吞噬的、被鬼附的。撒旦，这个祷告的小甩石的机权看似非常的简易，但我知道他会成就什么。今晚我在追赶那只羊，要把他带回来，出来，放开他，从他身上出来，你这疾病的邪灵，离开他！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离开，再也不要回到他们身上。撒旦，愿天上的神责备你。拿撒勒人耶稣说，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因此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对这里每个人说出释放。撒旦，你可以说我们没有权柄这么做，我们今晚向你高高举起这面旗帜，耶稣基督圣灵在这里证明那是神的旗帜，你已经被打败了，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